一连八天的婚外情的预防跟治疗之道呢，我们在这里邀请到了王凡牧师，非常感谢神。王凡牧师呢，对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教导非常非常的能够帮助很多的夫妻。我知道王牧师在教会里面也在这一方面给弟兄姊妹很好的教导。那今天王牧师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感谢主。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嗯，我们非常期待你的教导。我相信听了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的听众朋友呢，就很期待说，看看今天王牧师在这个栏目当中要跟我们讲哪一些事情。我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的婚姻家庭。今天我想请王牧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当我们结婚进入了婚姻以后，为什么我们看到太多的夫妻们不能够合一，常常会有一些分裂或者是争吵，而造成家庭婚姻不幸福呢？
我想呢，这个夫妻之间很多时候不能合一，在他的个性上可能有很多的问题，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生命上面的很多是这个生命的问题来导致两个人不能合一。我们说这个婚姻上面有两种的形态，一种呢我们叫 X 形态，一种呢我们叫 Y 形态。什么是 X 形态呢？就是两个个体他们相遇见，然后彼此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可是当他们结婚以后继续各走各的路，然后他们就又越来越距离越远，就好像一个 X 的形状一样，中间的那个交叉那点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
那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不相认识的，认识了之后呢越走越近，
然后结婚，
结了婚之后呢应该是越来越好，但是呢不是越来越好，反而两个人越走越远了。
对，距离又越来越远，
就跟英文字母的 X 一样这样。
对，另外一种呢就是 Y 型的婚姻，那 Y 型就是也是一样，起初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挺远的，
对，挺远的，然后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然后到汇合的那一点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继续一直往下走，两个合成一体，那就变成一个 Y 的形状。
我想听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希望自己的婚姻就是 Y 的形状了。对，
对，
对，
那这个 Y 的形状是怎么样才可以达成的呢？其实就是两方面都要舍己。两方面都要真的是
肯付出，
很付出，以对方的好处为对方着想，放下自己。那个是一个其实呢婚姻有时候就是一个生命深度的一个破碎。
对，
你能经历这个破碎的时候你就重生了，你就得救了。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变成一个 Y 型那个 X 型的那个婚姻的当中，就是我们结婚了以后还是非常的自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做自己想做的，活自己想活的。那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人你很难跟他相处，因为他也简单说这样的人呢他其实无法进入到婚姻当中的那个上帝设计给他的美好的祝福的里面。
也就是要懂得放下自己，舍己。那我在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的时候呢，很多的人讲到婚姻上面的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自己一直不断的要求对方来满足自己，而自己却不肯付出，也不愿意改变自己，所以呢，婚姻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对，没错。当我们每一个人只是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真的是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其实呢，我们只要我们真的是坦诚的来面对自己的生命，来面对这个耶稣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呼召我们是要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
对，
他是要我们走一条成圣的道路。但是这个成圣的道路怎么才能走呢？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每天致死我们的老我。老我不死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老我不单只是在这个灵性方面，不单只是在侍奉道德上面，更加是在我们的婚姻的上面。在婚姻的上面，如果我们不能致死我们的老我的话，基本上我们根本不可能跟任何人合一。我们只能过一个生活，就是我们统一对方，但是不是合一。什么叫统一呢？就是你用手段用方法让对方屈服在你的面前，
听你的话
听你的话，那个叫统一。 啊，那个不叫合一。
对，
合一是一定是经过自己的努力破碎，放下自己来迁就对方，那就合一了。你想想看，如果两夫妻啊，双方面都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放下自己的执着，放下自己的看法，能不合一吗？
对。
可是如果你不能放下，不能破碎自己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合一。可是呢，我们也知道神从第一天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要对付我们的老我，就是要让我们的老我被彻底的来破碎和钉在十字架上。那最能破碎我们老我的就是我们的婚姻。
从婚姻里面能够就是说看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也发现太多的时候呢，如果是在这一方面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教导的时候呢，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在学校里面老师不会教我们这一方面的。
对，
唯有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从圣经里面去看神所设立的婚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婚姻是这样的，原来我在婚姻里面要不断的维生，要去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对方。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他的婚姻生活丈夫是不幸的，或者是妻子不幸的，其中有一方是不幸的时候，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婚姻上面去不断的去坚持去好好的维系这段婚姻呢？
其实这个方面保罗有很清楚的教导在圣经上，就是如果有不幸的配偶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一起住的时候，我们要按情理与他们同住，然后我们要活出一个很好的美好的一个见证。
见证，
那这些还没有信的配偶会因为我们的生命然后他们来归向神。所以呢其实很简单，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生命是一个舍己破碎自己来成全他人的，这样的人有谁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呢？有谁不愿意跟他相处来往成为他的朋友呢？所以如果我们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的特质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配偶他们会问，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你会可以变成这样，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上帝给我能力活出这样的生命，那这么好的上帝他很难拒绝。
就是说用你的生命让你不信主的配偶呢看到你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不一样的主。
对，其实同样的就是就算双方都信主，那我们还是要活出神给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其实我们当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是要每天活出耶稣的那个形象。
对对，
好像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
你
想想看，耶稣他从来不会用情绪掌控他的门徒，掌控他身边的人，他不会用消极的，他不会用发脾气来对待他的门徒，他总是放下自己，舍己，甚至他是至高天地的主，他为他的门徒洗脚。如果耶稣可以为他的门徒洗脚，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配偶来放下自己呢？对不对？如果连上帝他可以放下他天上这么的这么美好的东西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为门徒洗脚，到最后还要为这些的门徒还有所有藐视他的羞辱他的人来上十字架，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配偶做同样的事情呢？
其实从第一集开始到现在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婚姻的重要性，也不断的在这里讲，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在婚姻当中要不断的去彰显神的荣耀。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周师母，特别是空中辅导，我们常常强调婚姻这么重要，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这样不断的去强调婚姻的重要性是有原因的。刚才我跟王牧师在交流的时候呢，也讲到，只要我们的婚姻如果是合神心意，而且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努力的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的时候，这个婚姻可以祝福我们的世世代代，是吗？
对，我自己在教会，我是负责青少年工作的，在自己教会的里面。那我发现呢，其实在香港很多人都讲青少年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课题，
对，
特别是在那个反叛期。可是我发现如果说啊，他那个青少年他是在一个蛮有爱又健康的家庭里面成长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没有反叛期的，他是可以零反叛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他反不反叛，其实那个关键是在于家庭。还有我再讲深一点，一个教会有没有能力，要看这个教会里面的会友，他的那些的教会的成员，他们的家庭状况怎么样。
哦，也就是说来教会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家庭是吗？
对，因为教会的里面的成员，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如果是合一有能力的话，教会就有能力。他们的家庭健康，教会就健康。如果他们的家庭不健康的话，教会你想健康也很难。
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教会是很多弟兄姊妹的家庭组织而成的嘛。
没错，所以你看原来家庭它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它是其实它是整个教会的一个核心的个体，然后这些的个体组合就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教会。所以如果特别是做服事带领的人，如果你是带领教会的，如果你自己的家庭里面没有那份的合一，没有那份的这夫妻同心的那个东西在里面的话，其实你的牧会，你的教会的增长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立刻就让我想到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认为说，哎呀，今天我信耶稣了，耶稣他这么爱我，所以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好好的服侍，所以呢就忽略了家庭，整天呢就在教会里面去服侍。那这一方面王牧师你能够给我们一些教导吗？
可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观出了问题。到底我们的教会观是什么呢？教会不是在那个四面墙里面聚会的地方才叫教会。教会就是说教会应该是我们的整个全人啊，当我们信主，
我们整个人
、我们全人就成为了教会。教会其实不是建筑物，
对，
教会呢是我们的生命。那所以呢，当我们信耶稣，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走在一起就是教会，我们一起生活就是教会。我们所以教会也可以在职场，也可以在一个建筑物的里面。那如果用这一个观念来看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家也是教会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心思意念放在那个四面墙里面的服事，那个我叫它四工。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四工上面，而忽略了我们的家庭，那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只建立了一半。那我们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和召命也只活了一半，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和命定我们也做了一半。那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到他的面前交账的时候就糟糕了。因为上帝会问我给你的负担，然后我们把成绩表一张开啊，我们带领教会，带祷告会，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聚会，可是上帝问你的下一代呢？
对，
你的妻子呢？你的家呢？你的家有没有发出这个基督的香气影响你的身边的人？你有没有活出那个美好的见证？哎，那部分到哪去了？那你想想看，到时候我们在耶稣的面前这个账怎么交？
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能够明白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呢就是我们夫妻的关系，要看重家庭。当我们的家庭能够建立起来的时候，家庭夫妻两个人的关系能够和睦的相处，而且婚姻美满的时候呢，这个呢也祝福了教会，也祝福了我们的下一代。
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牧养的时候，我们最多要处理的就是我们会友上面的家庭的问题，他们很多问题我们要来帮他们来解决，
对对，
帮助他们的夫妻等等的。那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都没有搞好，我怎么去辅导别人呢？
对，
我怎么去解决弟兄姐妹的问题呢？那如果我没有办法解决弟兄姐妹的问题，那弟兄姐妹就觉得那我在这个信仰上面到底我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呢？那这样的话教会没有办法回应他们的需要，那这样的牧养当然不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 你期待教会增长也很难啊，
嗯，
因为这个教会就好像没有能力一样。所以原来呢，我们的家就是教会能力的那个泉源所在。
嗯嗯。
所以呢，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家是教会的那个能力的泉源所在。
对，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是讲的那个合一的那个课题。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合一，
嗯，
有的人不能合一？其实原因就是我们要看到底我们是活在生命树下面，还是活在这个分别善恶树下面。
哦，那我想问一下王牧师，到底什么是生命树，什么是分别善恶树呢？
我们先来讲分别善恶树，因为比较好懂。
嗯，好，
分别善恶树其实你听名字就知道了。如果说我们是站在这个树下，或者我们的生命是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就是说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呢，我们都是站在一个公义和审判的角度做一个出发。也就是说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面，我们要分到底谁对谁错，那个是非变得很重要。
嗯，
也就是说比如说两夫妻的相处啊，我们经常要讲道理，
嗯，
看谁对
谁
错，
对
这个事情呢谁跟该负责任啊。如果我们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夫妻关系就相见如冰，那个冰是冰冷的冰，就是没有关系啊。
嗯，
因为我们都是讲道理嘛。那家像什么呢？家像法庭，
就没有那个温情在当中
了。对，家就好像法庭一样，
嗯，
因为我们一碰面就是来分谁对谁错，
嗯嗯，
啊，错的就怎样，那对的就怎样。所有事情我们都是用条理来，用理性来分工啊，或者怎样，甚至连家里的家务都要看谁做一半还是怎样，
嗯，
啊，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就这个就是一个分别善恶树的里面。那这样呢就很难合一，因为这就你把家变成一个法庭的时候就没有赢家，大家都输。
对，我发现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进入婚姻以后呢，可能就在这一方面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很期待对方能够做一些事情，而对方没能做到的时候呢，就开始去批评了，去开始说怎么我做了这么些你怎么不做这一些，就是常常会分工。
对，然后比较，
嗯，
然后看谁对谁错，
嗯，
然后找出谁没有负责任。
嗯，
那这样的话呢，那个就不是一个家的一个概念了。
嗯嗯。
那什么是分别善恶树呢？那个生命树呢？生命树就刚好跟这个分别善恶树是在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
嗯。
生命树是什么呢？其实生命树就是耶稣的生命，就是生命树。生命树呢，它是积极的、正面的，使人得生命的。
嗯。
那这个积极、正面、使人得生命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舍己，
嗯，
倒空自己啊，破碎自己老我，成全对方。那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所以呢，这个生命可以叫人得永生。那这个生命它的特质在哪里呢？你看，分别善恶树呢，就是要找谁对谁错，然后你错的部分你负责，我错的部分我负责。可是生命树是什么呢？生命树是你错的部分我来承担。
嗯，
耶稣说，你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因此神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
嗯，
代替我们所要付的代价。意思是什么？你做错了，
嗯，
我来付代价。那你想想看，如果丈夫对妻子是说，
嗯，
啊，妻子，你是我的太太，所以你的错是我的错，
嗯，
而且你的错我来承担，
嗯，
那姐妹也跟丈夫说，你是我的老公，是我所亲爱的，
嗯，
你的错就是我的错，而且你的错我来一起承担。
嗯，
那你想想看，这个就是生命树。那当我们活在这个生命树的时候，两个都活在生命树的这个价值观下面，两个都活出结出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当然他们就合一，而且非常非常的相爱。
嗯嗯，哎呀，我在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一直在想，哎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所有的 进入婚姻的夫妻们都能够活在生命树下的话多好。其实耶稣他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这一方面的榜样，
对，
那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做不到，尤其是当夫妻两个人，刚才我们讲合一的问题，结婚之前两个人挺好的，但是结了婚以后呢就是那么好的两个人，但是呢进入婚姻以后呢就发现很多的问题会出现，那要怎么样去对付，怎么样去努力才能够活在生命树下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自己每一个人的角色，然后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还有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要从这个夫妻的角色里面抽离出来，抽离出来其实我们要问的啊，有时候如果你当他是你的配偶有时候很难，可是如果你当他是一个还没有信主你要为主所赢得的灵魂呢，又会不一样，因为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对，因为你要尊重对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有时候比如说你把太太当成你要赢得的一个灵魂，你要在她面前活出美好的见证，那你就会为了这个灵魂得救的缘故破碎自己的老我，活出基督美好的形象让她来信主，所以我们传的东西我们讲的福音要在家里跟外面一致，我们在外面像未信主的人我们是表达一个基督的生命，可是我们回家我们就把自己老我的生命拿出来，那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里外不一致了，对，所以我们要一致，在外面我们努力的活出基督美好的形象，在家里更要活出基督美好的形象，要好像赢得外面的人一样赢得你的配偶，那你就真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是一个完整的人，在神的眼前你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难就难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的一致，我们不要把这个配偶就轻看了，有时候很奇妙的就是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就把配偶好像就轻看了一样，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没有敬重我们的妻子，没有敬重我们的丈夫，可是在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啊，圣经说我们要敬重我们 的妻子，我们要敬重我们的丈夫，因为他也是拥有上帝的形象，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你不能轻看他很多时候夫妻不能合一其中一个原因是轻看了对方，好像对方就没有我重要一样，那这是不对的，不管是妻子轻看丈夫，丈夫轻看妻子，我告诉你，你要这样看，就算他再不堪，就算他再多的软弱，再多的弱点，你要记住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的，
而且
所以你来批评他的时候呢，你也要小心，因为你在批评的是创造他的神
而且是他也是神所看重的，
对，
那个最宝贵的灵魂，
如果耶稣可以为他死，那你凭什么来论断他，那其实那个论断就是分别善恶树，那我们要活在生命树里面就是常常的积极的赞美感恩感谢，所以让我们的家里面充满着这个生命树的氛围，充满着那种积极的赞美的肯定的这种的言辞，那你就会发现整个夫妻关系不一样，连跟孩子的关系都不一样，
是的，那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个案呢，我想也在这里想请王牧师分析一下，有一个姊妹呢，她结婚差不多也有七八年的时间，结了婚以后她信耶稣了，她的丈夫她的婆家呢也是说信，但是呢可能信仰跟生活是没有关系的那种，那这位姊妹她的难处是什么呢？有可能在结婚的过程或者是生小孩子的过程里面，婆家的人给她的伤害是挺大的，所以她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她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外面呢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去爱周围的人，但是一回到家里面她就说看到他们她就爱不起他们，她就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挣扎，那这样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鼓励她呢？
这样的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生产的过程里面他是有受伤害，
他
受了伤害，那他就一直呢就抓着这个伤害没有放手，没有得医治，所以呢其实就变成他就没有办法去过他后面的生活，那他要胜过的话，他要在这个受伤的地方呢放手，把这个地方呢交给神， 然后从神那边领受那个爱和医治，然后就是用一个新的眼光来对待这个婆家的这些的人啊，他才可以跳出那个框框。就是说他现在其实还没有得医治，他还在那个往日的那个伤害的当中来运作。那这个模式呢，就让他在一个不健康的一个互动的里面，哎，可能不管他们讲什么，他都会把他往那个坏的方面去想啊，或者他就是提不起劲，因为还记得当初他怎么伤害自己。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我说有一个定律，你要打破这个东西呢，其实有一个定律是什么呢？就是give and forgive。 就是你怎么去放手呢？这个东西就是你去付出，
也要先给，
当你越去给。越给的时候，你就能够饶恕。
对，
但是你越饶恕的时候，你里面就越健康。
嗯，
所以呢，对他们更多的付出，更多的爱，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得医治。
嗯，
但是这个，所以你要先把自己的眼光从这个伤害上面转向耶稣。
嗯，
啊，转向，不要再盯着以往那些伤害的事情，要把它抛在脑后。然后向着前面神要我们所奔的那个光明的大道，那个爱的道路上面去往前直奔，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然后向着那个爱的标杆直跑，你就会发现整个关系就开了。对，所以其实那个人就是很奇怪，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那个卡上，那个关键的那个点上，只要一翻过去的话呢，就开了。
我觉得很欣赏的是有这样困境的姊妹们，她们愿意寻求帮助。
对。
那这个就是表示她愿意从这个关卡当中走出来。
是。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里面，我觉得我们不单是要为她祷告之外呢，她自己要来到神面前，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医治，得到帮助，然后她才有能力去帮助她的家人，去爱她的家人。
是，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我们说就好像一个破冰，就是那个关系因为那个伤害等等它结冰了，那你要用一些的力气把这个冰给破掉，这个冰一破了以后呢就好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真的要不要定睛在那个伤害的上面，真的是大胆的再往前再踏一步，其实这个就是信心啊。我记得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讲过一篇的信息，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当摩西带着这些以色列人走到这个红海边，前无去路，后面又有追兵，根本没路可以走的时候，上帝说继续往前走，在没路的地方你继续往前走，那个就是信心。在你的脚根本没有路的时候，你敢把那个脚踏在红海里面的时候，红海就分开。所以呢，你在你觉得你不能爱的事情上你去爱，那个行动一出来，整个天就开了。然后你就发现突然间你以为你要先得医治然后才能去爱，其实有时候是倒过来，你先去爱的时候你发现哎，我得医治了，
感谢主。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更大的信心来走前面的道路，尤其在婚姻家庭上面。我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所有的夫妻们都能够活在生命树下哈，而不是活在分辨善恶树下。好，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所以呢我们非常谢谢王牧师的教导跟分享。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跟听众朋友去思考一下婚外情的预防之道了。